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聚会。我们来继续和上一次我们讲的题目，就是从这一个从这个蝗虫啊之灾。来看认识神的警告，神的，我给他一个词汇叫做组合拳。我为什么讲是一个组合拳呢？你去出埃及记看见神当年用十个灾来警告埃及的法老王，要他让神的百姓离开埃及，可以侍奉耶和华。那当然埃及法老王怎么样都不愿意让他的廉价劳工200万人就这么平白的走了。那所以这一个神怎么样来警告并且管教法老，先先后后十个灾，所以你可以看到神降灾对付他的仇敌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灾祸，而是一系列的灾祸。那这个一系列的灾祸就好像打拳的人，不但打了一拳出去，他右拳打完左拳，他上面打下来下面再打上去，所以它是一个组合。那么我就用这一个概念来形容神在不管对付他的仇敌也好，或者管教神的儿女也好，我们都看到当神出手的时候，他常常是用一个系列的信号来证明这件事情不是仅仅一个自然的现象，这件事情是神刻意的安排。他借着自然大自然的一些事情，不管是这个水灾或者有这个蝗虫等等等等，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它是一系列的神的手在那里来警告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件事情的后头是有神的手在那里的。那需要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呢？这是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明白它的。所以我们从上一次当然我们今年整个的上半年很快就这样过去了，而我们这上半年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中我们没有看到过有这么大的瘟疫。它开始从中国的武汉开始，然后就散开来，那可以它的面可以扩大到整个的世界。那么它的时间你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六月了，我们都看不到尽头啊。我们看到有第一轮的疫情，然后最近我们五月到了底，六月初我们又开始看到第二轮的疫情在北京就炸开来了。那么在美国也看到类似的情形，世界各地你都可以看到这一个瘟疫的影响。它不但影响到个人的生命，它也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的运作，这个 社会引起很多的动乱，那这个是都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厉害的一个情景。所以呢，我就要把神在这一个时间段向我们所表现的这一些，这个叫做组合拳啊，那么我们要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今天呢，我们的重点是在新约啊。我们上一次是讲的是用的是旧约、出埃及记、生命记、约珥书这些经卷里头，神在旧约的时候他用的这些神的仆人来警告当时的世人。那现在我们来到新约的时代，我们今天呢就要看新约里面有没有同样的信息啊，来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明白的啊。所以这是今天我要交通的重点。好，我们请打开圣经，我们第一处要读的是使徒行传。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要读的是14节，先读到21节啊。第二章14节到21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暂时读经读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拯救了我们这些本来悖逆顶撞不要你的人，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蒙你的拣选，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里头，我们蒙了救赎。今天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他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付的代价，我们相信，我们接受，我们就被称为义，今天与神和好，并且被神呼召，不但成为神的儿女，你也呼召叫我们每一个人来跟随你，做你的门徒，这是你的旨意，来拯救我们。主啊，今天我们在这个21世纪，也就是你的儿子第二次回来之前，你仍然要继续的做工，让你的教会在地上成为你的见证。主，我们就求你把你的话向我们打开，让我们认识神的旨意，在这一个时代我们当如何跟随主，如何来使神的旨意能够完成，让你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装饰整齐的一个新妇，等候新郎回来。主，求你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圣灵的手中，求圣灵亲自来带领管理我们这个环境，让我们能够不受任何的干扰，我们与主能够面对面， 来听神的话，求主赐下圣灵给我们聪明智慧，不管讲的听的都在同一个圣灵的感动里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圣经我们以前也读过的，那使徒行传第二章它的重要性是有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个日子就是犹太人七个大节期中间的第四个节期，叫做五旬节。那我们上一次是五旬节那天我们是讲了旧约的这个路德记，因为在路德记里面神要启示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特别的关系，叫做 Kinsman Redeemer， 中文翻译成至近亲属的救赎主啊，这个很长。那今天呢我们还要提到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五旬节那一天，2000年前，圣灵从天上浇灌下来，地上有120个主耶稣的门徒聚集在马可的楼上，他们按照主升天之前最后的吩咐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你们再出去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这是主升天之前的最后的吩咐。所以他们就乖乖的在耶路撒冷，在马可的家就开了10天的祷告会。这10天的祷告会到了最后一天，也就是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果然浇灌下来，那120个人就被圣灵充满，也被圣灵的洗所洗成一个身体，那一个天上的头元首跟地上120个肢体就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被称为教会，这是教会的生日，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们基督徒也就因着这一个圣灵的浇灌，我们就跟主耶稣有这个生命联合的关系。好，这件事情是彼得在那一天站起来对大家讲了第一篇道，教会历史的第一篇道。这一篇道有什么重点？那我们刚刚念的时候你会发现彼得他就讲了约珥，就是800年前左右的一个先知约珥，他在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是以色列的南国犹大国的第八个君王，叫做约阿斯。在他掌权的时候，约珥被神呼召来做那个时代对南国的一个先知。那北国有这个以利沙是跟他同时期的先知，以利沙是针对北国说话，这个约珥是对南国说话。好，那么现在彼得就说了，今天你们看到的这件事情是老早约珥这个他的预言里头就讲到这个预言，那就是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那你就会发现圣灵的浇灌是约珥的预言里头很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在那段预言，就是我们刚刚念的第二章的17-18这两节圣经呢，是五旬节那天应验的，也就是说约珥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以后，过了800多年果然 按照神的预告，圣灵就浇灌凡有血气的。那天这120个人被圣灵浇灌了，然后你就会看见他说，那一天就有人，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这些事情是在那个时候应验的。但是约珥的预言不是单单讲这一个部分而已，你到了19节，你20节这两节的时候，他提到天上要有这个奇事，地上要有这个神迹，那么分两类的记号，地上有血有火有烟雾，天上有黑太阳有血月，这五件事情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天没有发生。那意思是什么呢？约珥讲这个预言的时候，他一面是指着800年后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他更讲到另外有一件事情要过2800年多年以后才会发生。因为这些第19节第20节的这个预言是跟一个日子有关系，那个日子叫做大而，你如果看约珥书的本文叫大而可畏的日子，那是在约珥书的里面，它叫大而可畏的日子。可是你到使徒行传看它的翻译的时候，它是说大而荣耀的日子，对吧？我们在这个20节的时候，2章20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他这里讲到，我们中文圣经说是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如果你读英文的时候，你英文的版本就是说 Before the great and glorious day of the Lord， 那就是大而荣耀的日子，我们中文翻译成大而明显的日子。那在旧约的时候是称为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不管怎么样，都是指同样一段时间，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那个日子就是一个很可怕的日子啊！一面约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警告我们，因为有这么可怕的事情要来到这个地球上，他盼望人能够回转啊，他盼望人能够免去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因为那个日子太可怕了。那么好好想一想，约珥所预言的这些事情，我们今天在21世纪我们看见了没有啊？这他讲的五个兆头我们基本都看见了，有血有火啊，你可以看到现在在网络上的新闻，你可以看得出来，过去从2010年以来，你就可以看到有许许多多在地上发生的一些可怕的事情。那在中国你能够看到的是雾霾，对吧？他这里说到烟雾，这个就是中国有名的雾霾。整个中国的东半部，从东北一直到广东，你能够看到这一个雾霾遮盖了半个中国，有好多好多年。然后你又看到有血，那这个血呢，那就是用今天的这个现象，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地方的水资源被污染啊，那发出的因为那个 微生物的作用，很多的地方这个水就变成血的颜色啊。那么火，那你想想看，最近几年在世界各地的大火灾，森林大火灾，你看到美国的西岸去年是从华盛顿州一直从加拿大的西海岸一直烧华盛顿州、奥利冈州、加州，这个火每年都烧的很大很大的面积的森林都被烧掉。那么然后你看到澳洲也是如此，澳洲每年到了夏天也是大面积的森林着火。那现在更可怕的是在巴西的巴中这个河边的这整片的林，原始森林都是大火烧掉。所以你能够看得出来，这一有血有火有烟雾现在是在全力发展。另外天上你可以看，从2014两个血月，2015又两个血月，一共四个血月。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你们提过这四个血月的事情，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记。在过去的500年来总共出现过三次。然后到了17年你可以看到黑太阳，这个黑太阳就是日全食。那个时候我们在美国的人就可以看到从西海奥利冈州一直到美国的东海岸的乔治亚州，这个整个黑色日全食画美国。那么在别的地方，你欧洲也有，在亚洲也有。那今年刚刚过去不久，在西藏有一个日环食，它可以看到一个圆圈亮，其他全是黑的。所以这些是最近几年在21世纪我们看到的，不管天上的异象，地上的这些歧视，你都可以知道哦。约尔的预言现在就在我们的眼前展现出来。那么约尔要告诉我们什么？刚刚我们说了，就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么在这些兆头的里面，整个约尔书总共三章圣经，这三章圣经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第三章，它有一个东西贯穿全书的，就是蝗虫。而且你会发现当他讲到蝗虫的时候，也是一个组合拳。你在第一章的第四节你可以看到，当年约尔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你看到没有？四种这些害虫，他们一个接一个的，也是一个组合。这是约尔先知告诉我们的事情。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旧约提到蝗虫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先知约尔。那么然后呢，到了新约，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讲道的时候就提到这位先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属灵上的重点，我们就要进一步的来看神用蝗虫在旧约向以色列人说话，向出埃及的记的时候埃及的法老说话。那么今天在新约的时代，你看到 神借着彼得再来提醒我们。那么我们要注意看彼得讲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刚刚念的是14节到21节，现在我们继续往下读，我们要从32节到39节，我们来看神要对我们讲什么。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来32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36节，注意，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们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段圣经是彼得讲到的结论，他引用的圣经是约珥书，那么现在他就来告诉我们，神在新约要让我们注意什么事。在刚刚我们念的32节一直过来，他第一个点要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点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你们弃绝了耶稣，把他钉上了十字架。这一位你们弃绝的耶稣，他不是死在十字架上就了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他复活了。这是我们大家他门徒的都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他向我们说话，他向我们显现。那他现在不但复活，而且他升天了。这位复活的耶稣升天，然后有一个重要的事，这位升天的耶稣，以色列全家啊，你们要知道啊，这位你们弃绝的耶稣，天上的父神已经高他为主为基督了。这是39节要我们每一个人知道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就是耶稣虽然被世界上的人弃绝，他的选民没有接受他是成为他们的弥赛亚，但是现在借着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现在他在父的宝座前被高为全地的主，为我们的基督，就是君王。这是宇宙中最大最重要的一件事。耶稣神的儿子，今天他在地上以人的身份走上十字架的路，得胜了死亡，把罪的问题借着他的死得着赦免，然后他今天升天，以人的身位升天到神的宝座，神高他为王为主，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是人最后能够达到神的旨意的典型的代表。也就是说，神心目中的那个人，神当年要造亚当夏娃要表达的那个意思，今天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他身上得到发表，完整的发表。他今天是代表神 来掌权作王。这是五旬节要证明的。五旬节圣灵降临浇灌下来，这一件事是要证明耶稣坐在宝座上，他是我们的主。所以这一个是这篇信息教会第一篇讲到见证的中心核心，就是这个点。那么人听了怎么反应呢？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们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这是非常宝贝的一个问题，问得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如果耶稣已经坐了宝座，他是全地的主，我们的君王，我们应当做什么？你注意彼得的回答，38节，你们个人要悔改，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第四，就必须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一个一个来讲。大家心里面听见彼得的道，因着圣灵责备，他们心里面觉得扎心。这是我们听神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应。如我们很多的时候，右耳进来左耳出去，这个道听是听了，但是不觉得扎心，你灵里面没有反应。但是如果圣灵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能够听见的人他就觉得扎心。扎心之后，他马上问一个问题，我们应当怎么做，我们要做什么。彼得的回答很清楚，当你的心里面觉得受责备，有扎心的感觉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应该在神面前做的就是悔改。也就是说，神借着这个环境做事，当神在那里行动的时候，人要向跟神配合。我们要看见我们的亏欠在哪里，我们需要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啊，我们有地方得罪神了。今天我们为什么碰到这些灾难？为什么有大瘟疫发生？为什么有这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它不是个个别现象。神要送一个重要的信号给我们，目的叫我们悔改。什么叫做悔改？就是改变方向。以前我走的方向是东，今天我要走的是西。那么以前我是照圣经所说的，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各走各的。圣经叫这个叫做己路，自己的路。我们判断所有的事情都是根据对我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利益，对我好的就是好人，对我有益处的就是我应该去做的，是以自己来衡量一切。但是什么叫做悔改呢？悔改就是当你知道耶稣是君王，耶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那你就要把你自己整个的这个价值观，你的意识形态要改的，这叫悔改。就是不再以自己的益处为考虑事情的唯一标准，你要以他的益处，以他的旨意来衡量我在地上，我的生活，我的一切到底为什么。我们上次讲到路德，记得吗？路德记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核心的改变全局的一个祷告是什么？就是这个媳妇对婆婆的讲的那段许愿，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 就是我的国，你的名就是我的名，你往哪里去我也到哪里去，就是说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这一段话当他向他的婆婆做这个表明的时候，他不但说在婆婆的面前，他也说在婆婆的上帝耶和华的面前。所以因着他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许愿，整个的事情他的人生的下半场就完全改变了。他没有为他自己，他如果为他自己，他可以像那个他的嫂子一样，就亲完婆婆以后就离开去找自己的前途，回到他自己的家，他可以有他自己的幸福美满的人生，从人的观点他可以这样做的。但他没有，他拣选的是令他完全不一样的前途。那么所以悔改，这边的悔改就是我们以前走的是自己的路，我们有自己的偶像，我们有自己的人生的目标。我们即使信了主，我们基督徒还是有同样的毛病，我们叫做挂名的。怎么讲呢？我们说是我们信主了，他也蛮诚心的说我愿意相信，也受了洗了，从外表上来看都符合一个基督徒的标准，就跟犹太人当年也是一样，从外表上来看犹太人不也是符合这个定规的标准吗？他们第一是亚伯拉罕的正统的后裔，第二他们有神的律法的启示，第三他们有圣殿，第四他们有献祭，有一套每天每年要做的这个侍奉神的这些外表的仪式传统都有。可是你读旧约的里头，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些所谓神的选民，他们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除了外表这一套宗教的仪式之外，他们讲是侍奉耶和华，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一面侍奉耶和华，一面也侍奉偶像，也就是说他们自己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来代替耶和华，这是藏在心里。所以最后这个以色列人亡国就亡在他们心里的偶像从来没有把它推翻掉。甚至到了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是啊，你们看这个伟大的殿，美轮美奂，金碧辉煌，你们也都来献祭啊，但是耶稣说你们是把我父的殿变成贼窝了，对不对？你们外面是讲侍奉神，里面呢都是死人骨头。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外面跟里面的差异性，这是当年有宗教的有传统的犹太人的问题。今天在新约，难道基督徒没有同样的问题吗？我们可以说是基督徒，说是信耶稣，我们也礼拜天来教堂参加聚会，我们有我们认为的一套宗教的生活，就跟犹太人有一套外面的宗教生活是一样，但是里面到底谁是主，我们有没有完完全全以他的利益为利益，他的旨意为旨意，还是我们里面自己有另外自己的一套？我怕丢了我的退休工资，我怕这个，我怕那个，很多的事情让我们不敢为耶稣做见证，对吧？我们顾虑很多。所以因着这些顾虑，使我们这一个该发的光，我们藏在斗底下，光发不出去；我们该结的果子，却因着这些世上的挂虑，把这个种子挤住了，我们从来没有办法开花结果，我们这个种子就卡在土里面，没有生命的现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情形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光景。 你听见这篇道的时候，你应该问我当如何而行。神就要对你说悔改，你要把心里的偶像除掉，你要把你心里面不敢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一个拦阻通通把它除掉，靠主的恩典悔改，然后呢受洗。受洗有两种情形，一种呢就是表面仪式的受洗，你进到水里面拉上来，仪式上你受了洗，跟犹太人一样，表面上有一个割礼，所以仪式上他是经过割礼，但是旧约的神对以色列人说，你是啊肉身上行的割礼，但是心与耳没有受割礼，就灵里面没有的，就有其表而无其内容。我们今天的问题，受洗也是有同样的毛病。受洗在这个地方如果只是一个仪式而没有那个真实的意义，你与基督怎么样同定十字架，你已经埋了，你已经结束了，你的前途已经没有了。今天你的前途就是耶稣的前途，这才是叫做真受洗。所以他在这里，你要真正的与基督同埋同复活，这是他第二个点。第三，罪得赦免，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彻底的赦免。我们因为转向了，我们整个是以他为中心的时候，罪就不再是问题了。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也不再追究我们的罪。否则如果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没有改变，罪还成为我们的重担。最后一个点，第四，就必受所赐的圣灵。这一句话我们很多的人，特别是注重灵恩的人，他们就说啊，受圣灵那意思就是说要说方言，要求有异梦，要有这些灵恩的那些表现。是，圣灵会给我们按照圣经来看25种各式各样属灵的恩赐，但是这里他不是提到圣灵的恩赐的问题，这个点是讲到神给我们一个恩赐是什么？圣灵。圣灵是这个恩赐的内容。那这句话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为什么软弱？今天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永远被肉体、被罪捆绑？因为我们没有得着圣灵本身，成为来发表神见证的能力。像这今天我们在讲彼得在五旬节讲这个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灵是完全充满这120个人。本来他们胆小如鼠，本来他们是软弱无比，耶稣的死等于对他们整个信仰是破产了，他们没有前途的。可是当他们看见复活的耶稣，他们心里面马上就有一股力量。但是还不够，耶稣说你们还要等，等圣灵从天上浇灌下来的时候，你们要得着能力。所以你就会发现圣灵先是充满在他们里面，后来是浇灌在他们的外面，他们得到一个完整的圣灵内住于外面的浇灌，这样他们得着圣灵的全部，就有能力在那个最黑暗的时代为耶稣做见证，把这一个当时反对耶稣逼迫基督徒的，不管是犹太教也好，罗马人也好，罗马的政权也好，本来是辖制他们，管压榨他们，不准他们传道，犹太教的逼迫，罗马政权的逼迫，本来他们是吓得躲在山洞里头，根本没有办法，头都抬不起来。但是自从这个圣灵完全充满他们的时候，他们换了变了一个人，他们能够非常从容的对那些官府说，我们听从人还是听从神，你们自己说， 我们必须照着我们的王对我们的命令，叫我们把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他们再也不害怕了。所以到后来，这些门徒个个如同狮子一样的勇敢，他们能够突破整个环境的艰难，把这个福音在他们第一世纪的时候就传遍了当时整个的世界，就是罗马的帝国。今天我们在21世纪，我们也有很多未得之地啊。我们有没有起来好好的为主耶稣做见证？不管这个福音今天神把你放在哪里，你在西雅图，你在成都，你在上海，你在任何神把你放的地方，然后你们的这个教会就应该在这个地方开始，好像耶路撒冷一个同心圆一样，把这个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往外传出去。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做工是有祸的。如果这个树不结果子是要被剪掉的。今天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会有一万个理由来推脱不结果子。福音的果子是要交账的。我们怎么可以用环境艰难，就是说我们只要自己在家里聚会，或者只要我们这几个人聚会，我们不管别人，我们觉得别人那只是工作，跟我无关，我只注重生命，讲得很美，但是这是推脱之词。你要结出生命的果子，福音的果子，来荣耀神呢。所以这个是圣灵赐给我们的原因。圣灵赐给我们，第一个是坚固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能够重生得救；第二个就让我们能够成长，慢慢长大，然后我们顺从主耶稣的命令，叫普天下的人都来做耶稣的什么门徒。那你不传福音的话，你怎么叫人家做门徒呢？请问，对不对？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很清楚的交代。那我不知道你信主这一辈子啊，不管你几岁开始信主的，你信主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这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你这一段时间里头，神给你在地上的日子，你能不能交账？你能不能够向主说，我在地上的时候，我照着你的命令，我结了这些果子，我带了这些人得救，这些人好好的跟随你，做你的门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骗人骗自己。我们骗不了神，但是我们常常骗人骗自己，是最可悲。所以这是这段话彼得指出来，当人心里觉得扎心来问我们应当做什么的时候，彼得在这里就说了四个点啊。所以这是我觉得在这一段新约的里面跟约珥书连起来的那一个桥梁，就写在彼得的这个正道使徒行传里头。好，那么还有没有是新约里头还有没有地方讲这件事的？当然有，你到启示录也看到蝗虫的事。我以前在你们中间讲过启示录，那今天我再把它特别从蝗虫的角度来提一提。请你打开启示录的第八章，那我们要看的是七之号啊，我们启示录第八章。 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就跳着来读。第八章第七节，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泡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第八节，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十节，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第12节，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前面从第七节一直到13节是讲头四只号，他们这四只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三分之一，对不对？你看到这个神用雹子用火来攻击这个地，地上树烧掉了，草烧掉了啊，然后海船烧掉了，毁坏了啊，然后天上那日头被击打，月亮被击打，星辰被击打，它的光芒消失了三分之一，这都是在这七只号的头四只号，你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我叫它叫组合拳啊，头四只号是神在这七号里面的第一个组合拳。然后到了13节，他就听见老鹰讲话，对吧？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且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在地上的名，祸灾祸灾祸灾。也就老鹰突然间在空中会讲话，他讲的话是说后面还有三灾，你们要注意啊，所以后面又是一组，所以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这三只号被称为祸灾祸灾祸灾。那也就是说后面三只号又是一组又是一组，这一个组就是圣经所说的大灾难，或者说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就是指着五号、六号、七号说的，这也是一个组合拳。那请你注意，这个第五号圣经是用什么来表明的？我们来读一下第9章，我们要从第1节念到第6节，第1到第6。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冒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注意啊，第3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的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木，并且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要叫他们受痛苦5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扎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第五号的标记就是蝗虫，看到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蝗虫不但在旧约你看到，你在新约一样看到，它是出自于约珥的预言，约珥的3章圣经都是讲蝗虫。那么他约珥的3章圣经，一面是跟五旬节发生关系， 一面是跟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发生关系。那么这一次我们特别把蝗虫拿出来讲，就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蝗虫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啊，是他组合拳中间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们不要把它看成一个简单的事情。蝗虫它一面是讲到虫的本身，它能够破坏所有的有叶绿素的植物啊，它能够把人的粮食都给吃掉了，不管是稻谷、麦子啊、玉米，所有绿色有叶绿素全都给你吃光光。这一次从东非出来的蝗虫是40,000,000只啊，啊，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我们无法去想象。它可以扫遍这个地上，把所有的食物都给你吃光，你就产生粮食危机，饥荒的问题紧接着就要来。但是你再去好好读的第九章的时候，第五号，它还不是指着那一个动昆虫，蝗虫而已，它甚至指的是一个军队，是一群军队。那细节我们就不去讲了，我以前给你们讲过。总而言之，是一个大而可畏的军队，他要叫人受苦5个月。而且圣经说，第12节第9章，第一样灾祸过去，还有2样灾祸要来，对吧？所以这是第5号是第一个灾祸，然后第6号就是第二个灾祸。那你就往下读13节，第6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6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大拉和4个使者释放了。然后你就会看到后面讲到有马军2亿2万外、然后就有一个战争在这个地球上。那这是第二个灾祸。然后你跳到第11章的14节，第2样灾祸过去，第3样灾祸快到了，这是11章的14节。然后下来就是第7号，第7号自然而然就是第3个灾祸。那第3个灾祸你可以在16章里面看见的，就是7个碗。那你到16章的第1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里出来，向那7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7碗倒在地上。下面就7个碗，那就是地上最恐怖的日子，神的愤怒完全倾倒在这个地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在新约里面你看到的蝗虫。所以我们不要听听就算了，这是神出手，我们要非常的小心，非常的小心。那最后我要做结论的时候，最后一点我要讲的就是说，神这一个组合拳他的目的是什么？神出这个组合拳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请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就是旧约的历代志下。旧约历代志下第7章。第12节。到第16节，这段话是记载当所罗门建好第一个圣殿之后，他献殿，他就向神祷告，这是记载在历代志下的第6章跟第7章。第6章是所罗门的祷告，祷告完神就回答他。那我们现在要读的呢，就是神回答所罗门对圣殿所做的祷告。那我们现在来读 第七章的十二节，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十五节，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殿，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这就是神对所罗门的回答。那我就选这一段神的话作为我们今天的结论。结论，你注意，在这12、13、14、15、16五节圣经里头，神要向我们做一个很重要的应许。什么应许呢？就是这个殿是我的安息的所在，我要把我的眼目我的心放在这里，干嘛？我要听我百姓的祷告。这是神答应所罗门要做的事情。那么十三节，神讲了他出手的时候的组合拳的三样东西。十三节，第一，我使天不下雨，就是旱灾；第二，我使蝗虫吃这地的土产；第三，我使瘟疫流行在我的民中。所以神在这个地方提醒所罗门，将来在我的百姓中，他们犯罪离弃耶和华，我会出手。当我出手的时候，在这里提到三件组合拳，有旱灾，有蝗虫，有瘟疫。这样我的百姓受到管教，受到警告，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那你注意14节，目的是在16节，但是14、15节是达到神达到他目的的那一个路，那条道路在哪里？好，14节，耶和华说，这称我名下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神就听他们的祷告，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看见没有？这是神亲口答应的。就当我们被神管教，当我们感觉到日子难过了，我们知道我们得罪神了，好，当你有这样的觉悟，你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就怕神下手了，我们被神管教了，我们还刚硬着不回头，拒绝神，我们还是在那里与神抵抗，这是愚昧人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日子难过了，我们察觉这是神的手，那神叫我们第一要自卑，我们要把我们心中在神的面前那个高傲的眼、高傲的心谦卑下来。我不再做我的主了。刚刚我们不是讲了吗？彼得在那里告诉我们， 要悔改，悔改就是说你不要再做自己的主，你要认识他是主，这叫自卑。然后向神祷告，祷告什么？寻求神的面。圣经里面说，当你们当寻趁耶和华所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神今天是恩典的时代，愿意向我们施恩，愿意让我们来认识他，所以我们要寻求他。我们今天的难题就是说，我们寻求世界上我们的偶像，我们的梦，我们没有好好的全心全意的来寻求认识他，认识神。现在神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要离开你们的恶行。如果你们这样做，神从天上就要听我们的祷告，他一定必从天上垂听。也就是说，神听我们的祷告是他答应的。只要我们向他回转，向他悔改，我们肯谦卑，神就听我们的祷告，他会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神这样做有一个目的的，十六节是那个目的。现在我已经选择这个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必藏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圣经里面曾经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院宇，哪里是我可安息的所在。所以你就会发现，神有一个叹息，就是他要有一个安息的所在。虽然这么浩瀚的宇宙这么样的大，但是那些地方都不是神真正永远可以安息的所在。哪里是可我安息的所在？这个代表就是这个殿。这个殿太小了，装神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要向我们表明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个思想叫做神与人同住，神要住在他百姓中间，用这个殿作为代表，用这个殿，这个殿就是这个当时的殿是那个所罗门建的第一个殿，后来这个殿被拆了，又建了第二个殿，到了耶稣之后，主后70年，这个第二个殿也拆掉了。所以殿是可以拆的，那个物质的东西可以被毁的，如果没有那个属灵的实际。那个属灵的实际是什么？那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第三天以后我就把它建起来。这个殿是指什么？圣经说，我们就是耶和华的殿，我们这群用耶稣宝血救赎回来的基督徒，我们要成为神的殿，就是那个身体的原则。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住在他用宝血买回来的这一群神儿女的中间，就是他的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也不是一个人的组织，教会是基督的那一个启示的身体。如果我们爱他的身体，爱他的教会，那他在我们中间就能够安息。如果我们并不爱惜，我们根本不漠不关心神的家，那他在我们中间就受伤，因为我们并不爱他的殿，爱他的家。大卫是爱神家的人，所罗门也是爱神家的人，彼得是爱神家的人，保罗也是爱神家的人。那阁下呢？我们今天有没有爱惜他的教会呢？我们有没有把神的家当作神最重要的核心？我们是不是一切都为着神的旨意来摆上你所有的恩赐呢？来服侍神与他的家，这是神今天要我们在我们身上得着的。神借着这个环境，不管是瘟疫也好，不管是蝗虫也好，我们都要知道，这只是神警告我们的那一个组合拳，他盼望我们能够悔改，他盼望能够得着一个合他心意的教会，不是空的理论， 而是实际的行动。我们的信心是有行动的，我们的爱心也是有行动的，不是口说而已，口说的无凭啊，我们要有行动来证明。求神帮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求你祝福你的话，让我们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我们能够起来为耶稣做见证。今天求你把悔改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觉得扎心，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只要有一个人悔改，在天上都要欢喜快乐，何况主啊，你今天已经救了这么多神的儿女，让我们个个都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天天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真正的荣耀。祷告感恩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